有了第一次关于从始起初的爱。第一次我们强调的是爱是圣约的基础，帮大家稍微回忆一下昨天强调的内容。我们从昨天的分享里面可以看到，爱是神的本性，圣经告诉我们神就是爱，而这个爱呢，无论在旧约无论在新约都向我们启示，这是一种无私的爱，一种主动的爱，一种恒长的爱，是一种立约的爱。也就是说，上帝说爱我们，他就不改变。上帝说爱我们，他不因着我们有问题就停止他的爱，他不因着我们有的时候背离他就放弃他的爱，他希望人能够回转。所以昨天分享的和希拉书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段，就是他让先知去娶一个淫妇，明明知道这个淫妇会离开，会去爱别的人，但是最后他让这个先知再把他娶回来。这个表明什么呢？表明神的爱就是这样。虽然我们可能爱神只能爱一点点，就像和希拉书里面所提到的，就像早晨的露水，就像天空的浮云一样，一会儿就没有了，但是神的爱永远不改变。那到了新约时期，虽然是用了不同的语言来表达，一点都没有变过，仍然是强调神主动的爱我们。圣经说不是我们爱神，而是神先爱我们，仍然是一种付出的行动的爱，因为他舍了自己的独生子为我们而来，而且为我们献上了挽回祭，并且这个爱同样的不离不弃，一直到永远。因为新约圣经更强调说是主耶稣用他的血跟我们立了约，这是立约的爱。为什么用了希腊文用了希伯来文，反反复复在讲爱它的含义是什么呢？是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旧约新约所向我们显明的神是同一位，他的爱从来没有改变过。今天有一些基督徒可能一开始的时候读圣经也好，对这个基督教的信仰有些了解也好，有时候会落入一个误区，这个误区就是以为旧约的神比较严厉，新约的神比较慈爱，对不对？但我们透过这些宣告神的爱的经文，让我们看到说这是同一位神，他永远不会改变，他也从来没有改变，他的爱就一直是这样，像和希拉书里边宣告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所以我以慈爱吸引你。昨天说了两个不同的希伯来的词，一个是阿哈拉，还有一个呢阿拉，而在更强调立约。所以上帝希望人也能够如此来爱他。当你觉得说啊，那怎么做得到呢？你明明知道我是浮云，明明知道我是露水，我的爱只有一下子然后就会退去。那这正是我们的主题经文所显现出来的，就是神希望我们回转。我是经文再次出现，每一场我都会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这段经文，不一定完全读，但是从里面我们去感受神的心是什么。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呢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来看出他们是假的，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上帝提出最重要最重要的点，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起初的爱心 Agape of love Ten Martin 起初的爱心，通过昨天我们看一些经文之后知道，这个起初的爱心是指的神他的特性所有的爱。上帝说现在你里面失去的是这样的爱，神是爱，他希望人也爱他，他盼望人对他爱有回应，但是很可惜人常常会忽视这一点，会失去了而不自觉。以弗所我去过，我们这里有一些弟兄姐妹也去过，虽然以弗所现在是一片废墟，但是我们去看那片废墟的时候心里很有感触的。我在那个地方看到了第一世纪的豪宅，虽然那个豪宅已经破损了，但是你会发现竟然在那个时候它的地上就铺的是马赛克彩色的，墙上是彩绘，奢华的城市。以弗所有当地甚至是整个罗马帝国当时最大的图书馆，它的藏书好十几万，好几层楼的图书馆，代表说这是一个有文化底蕴的城市。但是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它是一个奢华的城市。以弗所有一个大剧院的遗迹，圣经里面都提到保罗当时就是想到那个剧院里面去，众人拦着不让去不让去，去了太危险。那个大剧院那种罗马式的大的歌厅的那种台阶可以容纳好几万人，可见那是一个很享受的城市。还有一个我不知道去过的人还记得吗，在街上有一个脚印，那个脚印干嘛的呢？那个脚印是跟妓院配套的，好像有些事情今天在这里你要是买酒你要够19岁，你要用你的 ID， 那个时候不用 ID 怎么办呢？看看你的脚够不大，够大了可以进妓院，不够大你就不可以，还有点法律的规定呢。大家可以看出是在这样一个城市里面保罗在那里建立了教会，而且从以弗所书里面看得出这个教会是相对比较成熟的一个教会，相对哥林多的教会以弗所的教会是成熟一些的。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有很多的教导是晋升性的，晋升进一步，不是停止在你刚刚信的这个程度就完了。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对这个教会说，我为你们祷告，盼望你们和众圣徒一同明白上帝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这是在以弗所书里的，他说巴不得神能够开你们的心窍，使你们真的知道他，真的认识耶稣基督。这都是在以弗所书里面的教导，可见在那里一个非常富有非常奢华同时呢也非常腐败的城市里面，保罗建立起一个教会，这个教会靠着神的恩典在主里面成熟。保罗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能够真的认识耶稣基督，这也是等一下我们继续要看下去的内容。保罗也为他们祷告， 希望他们能够认识到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但是一段时间之后，这个教会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跟以前不一样了。所以今天第二次我的分享题目是爱是信靠的基础。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基础，我们的信根基上就有问题，就不是特别的纯，也不是神所要的。虽然我们会说主耶稣我来信靠你，会虽然我们会宣称我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是跟随他的人，但是你真的认识神的爱吗？你真的了解这一位耶稣基督吗？保罗在祷告的时候说，愿神把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真的知道他。那这种真知道他是怎样的一种知道呢？怎么样在这样的基础上去信呢？这就是今天我们要来看的一些圣经的经文。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的后半段啊，第五节后半段到第八节啊，其实我现在在一个看到的应该是第五章的第五节开始，他提到所赐给我们的圣灵，上帝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你们心里。他提到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经历，这个经历是什么呢？就是神的爱已经浇灌在我们的里面了。用浇灌这样的一个表达，好像从上面倒下来，让我们的里面被灌满了。灌满的是什么？是神的爱。下面他进一步解释神的爱在这里的表达是什么。那当然在希腊文里面我们看到这个词还是阿嘎佩，奇妙的爱，神的爱。而在罗马书第五章里面，保罗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是让我们对主耶稣的死有回应。他的死是为我们，他的死是为你为我。我们一开始信主的时候对这一点通常不会有太大的感受。我以前分享过，我是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长大的，从小经历祷告，经历唱诗，经历读圣经，听讲道，在我们家里就有。但是提到基督钉十字架，我几乎是没什么感觉的。当时我所希望的就是上帝保佑我就好了。从小然后一直到甚至我们那时候高中毕业以后去插队落户做知青的年代，依然是存着这样一个心去信耶稣的，就是神啊，你保佑我，你祝福我，你让我不要受到各种各样的伤害，你让我做事都能够顺利，这就是全部了。但是提到主耶稣钉十字架，只是一个非常熟悉的词而已。提到这个词的时候，我的内心没有任何的感觉的。虽然在那个时候我也已经开始听福音广播。中国很有意思啊，如果你在城市里边，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你要想听福音广播是听不大清楚的，因为当时都有很多的干扰台，声音很强。但是呢，到农村里面听得很清楚，所以 我有四年的时间是作为知青插队在农村，我就带着收音机在听福音电台，当时的良友电台就是我常常听的内容。好，没料到今天竟然在良友电台服事中也有一份。但那时候听到这些呢，只是作为一个知识，只知道啊，这些是基督徒信仰里面很重要的东西，但不会在我里面产生共鸣。原因是什么？后来我知道，就是我还真的没有经历到圣灵的深深的浇灌。提到圣灵浇灌，提到圣灵感动，甚至有人把它叫做圣灵的充满、圣灵的喜，各种各样的表达。许多人联想的是什么呢？就是哎呀，我好感动啊，我会被感动而流泪，我好喜乐啊，我忍不住我就要跳，我就要唱，我好得安慰，我本来有很多的忧愁现在都没有了，我甚至得到神的引导，神让我知道做什么样的事情可以做得成，可以做得好。很多基督徒的见证都是在这个层面上的。换句话说，上帝是祝福我的，上帝是为我服务的，我所要的他都给我了。甚至有很多的歌都这么唱，耶稣跟我走，我到哪里他也跟到哪里。你注意这是什么形象呢？谁是主人，谁是仆人呢？当然我们也不是仅仅明确的说耶稣是主就完了，最重要的圣灵的工作，也就是他一开始真的触动我们心的一个作为，就是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了。我记得在1994年，我到加拿大来读神学，知道我是从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出来的，那也有很多的中国的外国的传道人，他们跟我联系，他们希望听一听中国家庭教会的一些情况。那我就跟他们介绍了一些我自己经历过的事情。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到90年代，是中国家庭教会里面神迹奇事大爆发的年代，几乎在每一个地方你都可以听到很多的神迹奇事。当然在国外的很多报道里面也是报道这方面比较多。确实对我来说，先颠覆我在一个基督徒家庭里边作为我可以算信四代了哈，第四代的基督徒，我的信仰观被颠覆是因为我到了家庭教会之后，确实听那些不识字的老妈妈在跟我做见证，说神怎么样听我的祷告，神怎么样来爱我看顾我。那我的反应就是，哇，原来这些圣经里面记载的神迹是真的，就真的发生在这个团体中间。再往后我们看到有一些人真的是病好了来信耶稣，我也看到有一些人真的是处在一个要崩溃的状态之下来信了耶稣以后完全被改变。我举一个例子吧，不光在我们所在的那个城市，就是周围也是一样的，在离我们大概100-200公里的地方有一个村子，那个村子里边呢有俩好哥们，从小在一起长大的俩哥们，那个比较年长一点的呢叫赵厚成，年轻一点的叫王玉安。赵厚成呢在他们的村子里面是一个汉子啊，天生的领袖，有点像彼得这样的心直口快，很一在事情上面他很能干事的这种。那个王玉安呢就比较懦弱一点，但他是一个民办老师，民办的教师，他有文化。但是后来啊，这个王玉安就病了，出现什么状况呢？就是他吃不下东西，吃什么吐 吃什么吐什么，当然这个人就日渐消瘦，瘦得一塌糊涂。他去看了，到处找医生看，在华东地区当然最好的医院要么就在南京，要么就在上海，都去过了，没有医生给他确诊，也查不出来他有什么毛病，反正就是人一天天瘦下去，吃什么东西都吃不下。结果那个赵厚成呢，他的妹妹在我们的教会里边，这妹妹就跟哥哥说，你还不如把他带来教会呢。结果他们就来了，来了以后第一天来参加聚会，没有人特意为他们祷告，他正常的参加聚会，参加听到唱诗，他们也不大会唱的。但是很稀奇的就是到聚会晚的时候，那个王玉安发现他的病好了，本来是背进来的，他走着出去了，而且他那个没办法医的病就此告别了。那真的是一个神迹奇事发生的年代，都没有去求，没有特意祷告，他来参加聚会病就好了。然后这两个人，赵慧珍很有意思啊，他说教会那么好，我们回家也办一个。他真的回家办一个了，他不知道该怎么样来建立教会，然后就向我们求助，于是我们就有一些弟兄姐妹常常去帮助他们。那我出国之前最后到的就是他们那个教会，去看望了他们一下。几年时间里面，他们那个教会发展到2000多人，不仅是周围很多很多成长，当时的教会就这样在发展了。但是如果我们只是看到这一方面，实际上还并没有使我们的信仰扎下根的。那个是因为病得医治了，是一个开始。就像耶稣开始医治了很多的人，但是最后他的教导并不是说你们以后有病了还照常来就够了。主耶稣说他是生命的粮，主耶稣说他就是羊的门，主耶稣说他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这是他的教导。所以当我们在这样一个氛围之下，确实经历很多神迹奇事的时候，圣灵就引导我们去归向神的爱。我记得我有一次在祷告中，我非常的感恩，因为我走出去在服侍的过程中间，同样的看到很多的神迹奇事在发生，有些人有病的被医治了，当时就被医治了，有些人被鬼附的鬼赶出去了，很兴奋啊，我也很兴奋，我就在神面前祷告，祷告以后一些经文进入我的脑海，不要因鬼附了你们就欢喜，而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我马上就意识到这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不一样，鬼赶出去，神给我的权柄了，我可以赶鬼，但是我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是耶稣付了代价的，上帝赐给我们权柄可以不付代价。你看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之前，他就把医病赶鬼的权柄分给门徒，但是要使我们的名记在天上，要让我们得着永生，永远不灭亡，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当这个感动完了以后，情不自禁的热泪盈眶，在主面前感恩。不单是我们当时一批年轻人都是如此，每一次聚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神是把他的爱真的放在我们的心里，我们跪在他面前祷告感恩，奉献自己，主啊，你这样爱我们，我们也愿意爱你，虽然我们的爱不完全，但是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爱你跟随你，这是当时最多最多的祷告。 所以94年那年出来以后，我记得有一对年长的夫妇，我在他们家里面又问到我们的这些经历的时候，我在跟他们说这一切。一开始他们只是默默地听，一直到最后我讲到神的爱浇灌我们，我讲到神让我们可以在这样的爱的感动之下面对各种各样的逼迫压力，虽然也被关押过，虽然也被恐吓过，但是每一次我们的祷告是：主啊，求你让我因着爱你而持守。结果那两位年长的前辈，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师母站起来，他说：我听到这里，我知道你们真的是被圣灵充满的人了，因为我们里边深深的被神的爱感动了，浇灌了。确实，如果没有这样的经历，就不会有真实的悔改，就不会有真实的感恩，也不会有真实的服侍和奉献。虽然我们经历到神一些生活上的祝福，家庭里面的供应，学业，我们的事业上面的一些扶持，我们也会感恩，但那个感恩是次一等的，因为那一些主可以随时给人，就像他赐下权柄赶鬼一并是一样的，唯有他让我们的名记录在天上，他付了最重的代价，而且是为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来付代价。你看这些话，为义人死是少有的，如果你是一个义人，你本身品行就是无可挑剔的，那自然有一些人愿意跟你站在一起，甚至为你而死。但是即便如此，是少有的，不是所有的人。为人人死或者有敢为的，人人是指他的品格，是指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善良而且非常愿意付出的人。像这样的人，或者也有人敢去为他死，但是这里一转折说，唯有基督在我们是什么样子的时候，还做罪人的时候，还不认识他的时候，还自我为中心的时候，还自己觉得自己了不起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了解这一点，就是保罗说的，我希望有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来，让你们真知道他，真的知道耶稣，不是仅仅知道他可以行神迹奇事，是知道他为我钉在十字架上了。钉十字架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啊？加拉太书3:1，保罗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面前，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活化，你注意英文用了一个 clearly portrayed as crucified， 就是好像在我们的眼前出现一幅画一样，而这幅画的内容是主耶稣钉了十字架。圣灵有的时候就是如此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的，不是把我们带到圣诞老人面前。很多人的信仰是好像天父是慈爱的老公公，然后我们到圣诞节了就要来拿点礼物了，是带到钉十字架的耶稣面前。我相信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好像看到过这样的情景，我自己确实看到过一个意象，就是一个十字架，那是在我自己祷告的时候，而且那一次 神是让我用方言祷告的。在祷告的过程中间，我突然发现眼前出现一个十字架，非常清晰，非常明亮。然后我就注意到这个十字架，我发现慢慢慢慢这个十字架向我靠近，我也向这个十字架靠近，最后好像我进入这个十字架一样，然后突然一下醒过来，我知道我看了一个异象。提到十字架，我就会想到耶稣钉在上面；提到十字架，我就会想到这是一个特别特别残酷的刑具，主耶稣是承受了这个最难堪的刑罚，一个人被钉在上面，一点一点的耗去他的生命精力，直到死亡。特别是现在的科学，更有很多人做过模拟的试验，发现钉在十字架上简直是痛苦的无法想象的。我记得看过美国一个基督徒医生，他自己亲身去做这样的模拟试验，他挂在一个十字架形状的东西上面，手脚固定住，然后他发现在这种悬挂之下，他说整个人呢都会前倾，不自觉的就要前倾，而前倾以后呢，由于两背被拉伸，他的胸部就会被挤压，挤压的非常非常的厉害，以至于呼吸困难。那他要想呼吸的顺畅一点呢，他就要挺起来一点，把自己的身子拉直一点。但是在拉直的过程中间，这手上的钉子、脚上的钉子就是极其的刺痛，让他每一个神经都感到那么难以承受。于是拉了一会儿以后，又荡下来了。荡下来之后，呼吸困难又要拉起来，反反复复，反反复复。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保罗说：“这一幅画应该是活画在你们的眼前，这就不会有人迷惑你们了，不会有一些虚假的信仰在把你们带偏了。”你们的心就不会被那些世界上的名利功德等等的东西吸引，被带偏。确实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东西会迷惑人，会吸引人，会把人从正确的信仰的路上带开，唯有能够让人回来的是十字架，是耶稣为我们死。我们昨天也提到，爱的特征之一就是舍。我们做父母亲的都知道，我们爱我们的孩子，从孩子一出生我们就很愿意舍，对不对？我们哪怕少睡一会儿，我们哪怕牺牲自己很多的空余时间、娱乐时间，我们就是照顾这个孩子，因为我爱跟舍永远不分开的。而耶稣的爱是他为我们舍命，钉在十字架上。而对我们来说，我们常强调说，我们要在耶稣基督里面不但有新生命，而且要成长，但是这个成长绝对不是自然而然的，这个成长是有真理的追求，这个成长是有被爱感动的这个基础。这个爱不是我们感觉耶稣给了我什么属实的东西，而是他为我钉在十字架上。在这样的前提下，主耶稣呼召我们来跟随他。你就知道你在跟随怎样的一位主，一位爱我的主，为我舍命的主。所以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宣告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在服侍这样的一位主。 我的心里也被他的爱触动到了。所以你看这个祷告，为以弗所教会的祷告，保罗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求他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提到信，提到爱心，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要让爱心有根有基，先要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这里讲的长阔高深，跟我们昨天所强调的那个阿加佩的爱是主动而不收回的爱，是完全无条件的，不是因着我们的光景而变化的爱，是存到永远的那样源远流长的爱。而且他说，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可能我们对爱所有的知识去跟主耶稣的爱相比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语言太贫乏了，没办法表达，我们的心智太狭隘了，没有办法理解。所以保罗这样一个非常出色的人，犹太人中间的佼佼者，亚玛利门下的非常优秀的弟子，他都说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但是还是希望我们能够一同来明白基督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最后说，便叫神一切充满了，充满了你们。提到被神充满，我们都很兴奋。今天我们常说要被圣灵充满，圣灵当然也就是神自己，他会来充满我们，但他的充满跟我们对神的爱的认识有直接的相关。保罗的祷告就是要所有的信徒都明白基督的爱，并且能够切身的体会。虽然这不是人都能明白的，但是人只有这样才能被神自己充满，成为一个有起初的爱的人。圣经讲到的起初的爱，是指你被这样的爱摸着的那一个时候。就是很多基督徒可能还没有起初的爱。起初的爱并不是说当我信耶稣的那一个时刻所有的那种对神的感恩，或者说在那一个时刻我突然我的热泪盈眶了，我都不知道为了什么，而是你对耶稣的爱开始从心里有回应了。就像我提到，当时我们一批年轻人每一次祷告，每一次提到耶稣钉十字架，就不自觉的不单单是流泪，心里涌起那种感恩的浪潮，心里开始好像燃起一团火，非常非常自觉的，而且自然的对主说，我愿意把自己献给你，我愿意一生来服侍你。确实对基督徒来讲，神希望我们爱他，他愿意我们一开始就被他的爱摸着，而不是只是停留在自我中心的那个状态之中。对我自己来说，我从小一直到大学的最后一年，这么长的时间里面，我没有被神的爱摸着过。大学最后一年的时候，我跟师母两个人，我们同时在神面前悔改认罪，接受耶稣为救主。在那个时候我才看到我是一个罪人，在那个时候我才发现主耶稣是为我这个罪人而死。 在后面一段时间里边，慢慢慢慢的对神的爱越来越多的了解，特别是当我发现神在使用我的时候，用着我为别人祷告，用着我来传讲他的话，用着我来安慰那些需要的人的时候，你会很清楚的一种感受，很多事情不是你自己做出来的，都是上帝在做。我意识到这是神在使用我，而我有了这样的意识以后，这种爱的感受又被激发起来。我是谁？这么不配的一个人，竟然被你拣选，被你使用，所以我愿意爱你更多，求你把这样的爱赐下来。所以基督徒的奉献，基督徒的服侍，一个原因就是被爱激励了。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保罗说，我们如果癫狂是为神，如果谨守是为你们。他提到两个好像是对立的词哈，一个叫癫狂，一个是谨守。他有些英文圣经里边的翻那个癫狂就翻成 out of mind， 好像你这个神经错乱的感觉哈。而谨守呢，就是 in clear mind， 神是好像清楚。保罗说，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癫狂的，我们的癫狂是为了神才癫狂的。回忆一下圣经里面对保罗他的生平的记载，你会发现他信了耶稣以后真的是癫狂了。他好像完全置自己的性命于不顾，他好像完全都不知道为自己来考虑打算，真的是癫狂了。不但是保罗，今天我也认识一些传道人，他们是癫狂的。我94年到加拿大来，就参加了恩福协会的第一年的门训营，是在多伦多的。当时呢，另外一位讲员是庄主坤牧师，那我是担任了主日讲道的讲员。我认识庄牧师以后，我就特别特别的佩服他，因为他原来是在台湾的一个特别厉害的这种学霸型的孩子，16岁的时候保送台湾大学，台大。然后呢，就在那个时候，很偶然的一个机会，他信了耶稣，去了一个福音营，16岁小孩子。他说当时去福音营非常偶然，是因为他是保送生，他不需要高考，其他的同学在高考，他没事干了。然后跟他说，哎，这有一个营会，你要不要来一下？他说反正没事，去一去呗。结果去了，信了，信了，被神爱抓住了。从那个时候一直到今天，他在服侍，而且在这段路上，他不断不断的放弃，放弃，放弃很多在别人的眼里边非常重要的、一生要去抓到的东西。他很聪明，很厉害，从大学毕业到读硕士、读博士，在化工这一个领域里边走得非常棒。最后在台湾他做了一个国家级的化工研究所的副所长。他自己说，有了这个职位以后，他也参加一些这个国际的化工界的一些交流。有一次他说他们在法国巴黎开会，在那个会议上面的那个主办方也是安排的特别好，就给他们安排那个酒店呢，就正对着巴黎的那个凯旋门，一条凯旋门大道，远远的一路看过去，好像一马平川一般。他 他说我当时这个感觉啊，就是做事业做到这个份上已经值得了。但是后来当神的爱感动他的时候，激励他的时候，他竟然做出决定辞去他这个研究所副所长的职位，很令人羡慕的职位啊。他说他手下博士就一大群啊，然后辞掉以后做什么？到美国来读神学。他的心想的就是来服侍主，来服侍中国人。那一年是89、64，当时在中国当然你看不到很多内情，但是他在台湾他看到好多好多天安门广场的流出来的一些视频，他说他一边看一边哭，一边看一边哭，然后心里就有一个催促说，那你就去做那最重要的事吧，去为主救灵魂吧，中国人需要耶稣。他就在这种感动之下辞去了所有的一切，去读神学，去做传道人。这是我在北美认识的第一个讲国语的传道人，癫狂的，但是他里面的心呢是谨慎的。保罗说我为神癫狂，我为你们谨守，在你们面前并没有表现出很狂乱的样子。接下来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而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你的整个人生观变了，不是为自己活，而是为爱我们的主去活。这样的人往往在别人眼中是会觉得有点癫狂的。庄子坤牧师这样的传道人不是一个两个，很多的。我们教会两度请他来带过夏令会，可能一些老的弟兄姐妹还有一点印象。另外我们也请过李定武牧师，李定武牧师原本是在美国是拿过最杰出发明奖的科学家，他也是放下了一切成为全世界的传道人，过着很清贫的日子。他那次来带我们夏令会，我也请他做讲员啊。他讲一件事情，在车上因为我接送他，然后我就特别感动。他说我这次带了一些书过来，是他们那个机构，他是更新传道会的，是他们的机构出了一些书。他说我带一些书来，借着这个营会卖一下这个书，为我的同工能够凑一点薪酬。我当时就想，哇，你当时那个地位啊，拿美国国家奖的科学家，你的收入是什么样，可想而知啊。但今天他在一个机构里面，哪怕我要为他的同工们凑一点薪酬，他要那么辛苦，除了在外面讲到他要写很多的书，然后用卖书这个非常微弱的收入来支持这个事故，是不是癫狂了？但是你看到有人为耶稣癫狂，你才知道这个人是一个心造的人。后面第17节这段经文常常是被人误解的啊，是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心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啊，他说我们信了耶稣了，我现在都变成新的了。啊，其实没那么快的啦。这个是一个心造的人，就是你是一个新人。 但是这个新人要完全有一个耶稣的样式，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这个新人能够成长的一个条件，就是这个人不再为自己活，而单单的为替我们从死里复活的主来活。再看保罗的话，罗马书十四章，他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他提到我们不再为自己活，甚至他说我们没有一个人在为自己活为自己死，这才是耶稣的门徒。往往只有这样的人才会经历到生命的更新，经历到能力胜过罪恶，胜过私欲，胜过试探，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信耶稣并非说我们一信就完全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成了新的，并不是从那时候开始，而是慢慢慢慢的，你会发现基督的爱在激励我，在吸引我，我信靠他越来越多，我靠自己越来越少，我为着他越来越多，我为自己也越来越少，这样你就知道你在跟从主的路上，你是走对了。我们今天常常说三观，确实我们从保罗的书信里面可以看到，一个人信主以后他的三观是会改变的，人生观变了，世界观变了，价值观也变了。你看保罗在这里讲到一个价值观，讲到一个自我认同的事情，他说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吹嘘我的以往，要拿我所有的作为一个炫耀的本钱，我不比别人差呀。他说你看我第八天收割礼，什么意思？我是纯以色列人，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换句话说就是血统纯正。你知道以色列人很骄傲的，以色列人常常说我们是上帝的子民，你们其他的人像狗一样的，外邦的狗。所以以色列男人祷告这样祷告的，说啊，我感谢你，第一你让我成为一个犹太人，第二你让我成为一个男人，第三你让我成为一个自由的人，我不是奴隶。他有他的身份，他们觉得很骄傲。我都说如果你凭这个的话我也可以啊，而且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的，法利赛人在当时是最严谨的来恪守律法的一群人，被人认为是最最敬虔的一批人。那你要讲敬虔我不差，我守律法守比谁都要完整，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当时保罗的热心发在什么地方？他看到有一些人是信耶稣，他觉得这些人错了，上帝只有一位，怎么可以又信一个叫耶稣的呢？所以这些人一定要除掉，他因此去逼迫教会，直到耶稣向他显现。他说就律法的意义说我是无可指责。你要从律法来判断我，我没有一件事情可以抓，被你抓把柄的。后面他说只是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有益的有损的，现在这些都成为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 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堪为粪土，为要得作基督。他说前面可夸可的这一切，虽然我也可以拿出来夸，但现在我已经把它看作粪土，一钱不值。我们是不是也很喜欢夸我们的以往？我知道我们移民到这里来的人，过去总有一点可以夸的东西呀、啊，要不然也不会过来了。但是你看保罗，为了得着基督，我就丢弃万事，我把这些可夸要的看得一钱不值。他没有去夸自己的成就，没有去炫耀自己的以往，他去靠近那些更有需要的人，跟我们今天真的是不一样啊！今天的人就算自己没有可夸的，还要夸一夸，哎，我还认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人，我跟什么什么人还有点关系，以此还要抬价，抬高自己的身价。但是一旦被神的爱摸着，爱神的心一旦被激发，他就会觉得以往所夸耀的都变成一文不值的粪土。所以总结而言，圣灵在圣徒心里的更新，首先是使人清楚地明白并且感受基督舍命的爱，它带来我们世界观的改变，被神的爱激励了，它带来我们人生观的改变，使我们不再为自己活而单单为主活，它带来我们价值观的改变，看万事如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所以看到一个人不断的不断的在被改变的时候，你可以知道这个人是被神的爱得着了。让我们来祷告。天父，我感谢你，因为你的爱是何等的奇妙，虽然我们的言语无法来诉说，无法来描绘，虽然我们的心都完全无法彻透理解，但是当我们被你的爱摸着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会变得不一样，我们就知道我们在经历更新，我们就知道我们被你拣选了，我们是属于你的人，是一个新造的人。求你常常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你里边所得的恩，所得到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